对不起的，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这个第四阶段佛学进修班的第二次课程。上个礼拜的双周啊，我们并没有进行任何的研修活动。预定大概下一周也不会进行研修活动啊。我们前面的这三次课程，我把它定位在整个班级学习学风的一个建构。我们学讲的我以及各位呢，能够建立起一个学习的公约吧。照理说，以佛学进修班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我们其实应该是看起来应该要有个报名的程序啊，然后有一个学务的规划。那因为基金会一向是以开放十方啊，这样的一个学风，大概多半人都是这样认识的，所以我们也不做任何的规范。不因此之故，也造成了我们的法本啊，班级的管理啊，一些的规范可能比较难建立。不过我想，我们多上个几次，大概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人数，可以有一个大家彼此认同的学习的范围，以及大家彼此学习的方法。所以我特别依据一个过去的经验呢，排的这三次的时间，就是跟大家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公约。那上个礼拜，也因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人数哦，所以我们的法本不够，使得原本我本来打算要去略说我跟各位结缘的第一本书欧阳大师的自学选述。那因为有大概十几二十个学长并没有法本，所以我就不入文，就依着我个人的心得报告，大致把欧阳大师对于他原本办学的四个院训，师、悲、教、戒，跟各位大概就我从小认识这四个字的意涵，跟各位大概做个心得报告。那么因为我有自己的课程规划，所以今天我会把欠在座有一些学长没有这个法本的会把法本发下去给各位之外，我还是可能会以今天预定的行程为主。所以对于上一堂课原本要给各位导读师悲教戒的部分，可能就会多半留给文字啊，让各位学长去自己阅读。因为毕竟是属于一院之学，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范啊，大家愿意认同，我觉得很欢喜。大家也可以当做自己学佛一个心态调整、动机改变的一个参考。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性，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佛学院。那么在入今天的进度之前啊，我就先大概再把上次对于内学院啊，就是欧阳大师所办内学院的这个四个院训，大致的我再做一个简单的结前。在欧阳大师对于学佛来讲，他认为发菩提心为先，这个大概是不意外的事情。虽然他所弘扬的瑜伽师地论是他不以一宗一派为立论的范畴，但是呢外人通常都会认为他老人家是专弘唯识，事实上不然。他对于内学院的弟子呢，有一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院训，就是不能以一门一行为局碍。意思就是说，你当然是要一门深入，否则你今天的行果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果证。但是呢，学佛的弟子应该以成佛为目标，佛者呢是必须以三乘菩提带领众生离苦得乐，以人天二乘呢让一禅提暂时不想学佛的人也能够结一个善缘，不往三恶道去。所以五乘教法 三乘菩提乃至于归一佛乘，一直都是各个归纳佛法教乘共同的一个见地。那么这个见地呢，不管你要从五乘教法去入，三乘教法去入，还是一佛乘去入，其实都看个人的性相。不过依瑜伽基督论的规模来看，瑜伽基督论呢，它没有提到所谓的人天乘，可是它却提倡了一个涵盖人天乘，或者是对于佛法、对于所谓的五乘教法，它非常不共的一种论点。他认为，一个以成佛为目标的学人，应该以天人师为使命，也就是说，在佛的十个名号当中，以佛的十个名号当中，其实都以教化众生，啊，把自己出离三界、离苦得乐的经验，建立各乘的道次第，安立各种种性，他们学佛，暂时得离苦，终究能够证解脱涅槃，以这样的目标呢，立下许多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因此之故呢，你要成佛，就是要做人天师，要做人天师，就必须要传讲所有佛立下来各种八万四千的方便法门。目标只有一个，劝导大家愿意做师。做师者，就是自己有所成就，也能够分享自己的见地，让别人也能够有所成就，能够传承如来家业，这个继续一个教与学非常积极的关系，就是菩提心。这也是欧阳大师对菩提心非常独特的定义，但并不是他创的，是佛说的。所以立而为师变成是内学院第一个院训。当你决定我要成佛，你就不能够以一己之私、一己的逸乐为范畴，你应当要去看众生跟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相同，在这个相同的范畴底下，我应当要怎么样去寻找这些有利于个人解脱的方法，自己去实践之后呢，去五存经，传讲自己的心得。所以立自己做师这样的意愿，可以说是改变你学习的动机。昨天下午我一直很大概五六年来，大概说长大概有十年了，大概十年前我就在这个教室第一次，因为智宗法师的给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瑜伽师地论的研讨班。那个时候我们就立了两个这个班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帮来一起研讨的同修道友呢，去抉择瑜伽师地论一些文字上的批读，把大家导读能够去入这个文，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学会止观，因为你只有透过止与观，才能够去实践教乘里面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教乘之学是解脱之道，它的目标是要让你能够去解决心中的烦恼，而不是去理解一些玄妙的道理而已。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当中，我们就说你从文字般若去入，把文字里面的玄难的地方呢，能够去批读了解了，了解之后呢，就要透过止观二道去在生命当中去实践，你自己去体验，你自己去验证佛法所讲的道理。所以佛法讲正，当然理解是正的前方便。你对文字般若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呢，它的目标只是一个，选择你的境界观察的对象。也就是说，所有生命境界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抉择，那么抉择之后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取向，取向之后呢，应该要怎么去思维，思维之后应该要观察什么圣意，一步一步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呢，我们透过理解，大家就以为啊，理解就是把很多佛法的名相的定义呢去定义清楚，然后呢，于是后人的易学啊，文字的一些学问都在定义的学问上做功夫。 过去的祖师大德说，这种功夫呢，就死在文字相下，把佛法的名相当作文词定义，那就跟读词典没两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理解乃至于到正念，教跟正能够都圆满，它到底跟我们一般世间学问把一个名词定义搞清楚，以及理解它的方程式等等这样的学习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还是根本讲一件事儿，就是要透过你去 do something， 去做一些改变之后，去体验那个五蕴的觉受应该要如何的转变。整个修行就是在转变五蕴的觉受。我再把它精准范围里面，五蕴有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修行从哪里下手？修行当然是选择色，在唯识来讲叫做所缘，因为色不是独立于心外的，你要去观色，你要知道色是由心事所变。每一个人，像昨天下午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怎么会是我变的呢？啊，不信你们变变看，你们心想一个麦克风，你们就会出现一个麦克风嘛。为事所变，三界为心，万法为事的那个事变，并不是说我的心是想什么就变出什么东西的实体性出来。变的意思是，所有这些东西的实体性的存在，都存在于你对它的认识上。这是为事的定义。我再讲一遍，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外色，包括我今天看到你们，你们看到我，你们看到其他的同修道友，唯识说这些都是唯识所变，并不是说我的心把你们变出来，对不对？你们今天跟我告了个架，或者是根本不来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也无法把你们从你们家变到我这里来，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心那个因缘要具足了，跟所有这个法会的因缘都合合了，你今天才会出现在这儿。所以每一个人都由自己的心事引导，积聚因缘，然后让各种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变化变化，这就是唯识所变的意思。每一个人都依赖自己的心意识去转变我们的遭遇，去积极我们的因缘，在因缘的积聚以及因缘积聚的相的诠释上辗转的增上。它有点难的文字，我再讲一遍，意思就是说，你有个心念，心念就会积聚因缘，因缘成就的相就会回过头来改变你的心念，你的改变后的心念又会去积聚新的因缘，因缘所成就的相又会回来改变你的心念，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的所缘跟你的心念之间的交相作用，这个作用就叫做唯识所变，唯识所现。因为如果不入到心意识，所有这些东西的存、废、生、灭、染、尽，都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它逃不开跟我们间接存有的关系，可是它不会直接跟你有关。就像如果没有大众传播，事实上日本发生大地震跟我们现在的心情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因为有大众传媒，于是你回家打开电视，逃不开有这样的视听啊，这样的讯息，这讯息就会改变你的心情，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心情在这当中会有一个决定，对这些事情我要做什么呢？你做与不做都会改变整个因缘的网络，对不对？那么你做与不做的改变，回过头来它又创造整个共业的结构，又透过大众传媒到达你的视听范围里面来，你又有所解读，你又再做一个决定，做与不做任何的改变，这就是唯识。唯识不是说独独我一个人，我想怎样就怎样，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这不是唯识的解释。唯识也同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共业的结构，可是每一个人都接受自己别业的部分，依据自己别业的部分做一个决定之后呢，又去参与共业的结构，就在共业跟别业的交相作用底下，谁都算不准，连上帝来他都必须要等待缘起，对不对？不是他说怎样就能怎么样，因缘如果没有到位， 所有一切果都没有成熟，一切人包括所谓造物主在内都也只能够等待缘起。可是佛法对于缘起有个更深刻的观察，他认为缘起最重要的目标应该要缘起大悲心，由悲心发出般若的空性慧，由般若空性慧当中去施设种种的方便，引导五乘的众生离苦得乐。这大概是整个教乘，尤其是显教不共的三个法要：大悲心、般若的空性慧，以方便为究竟。你说方便怎么可以当究竟？不是，因为你唯有透过方便道才能够达到究竟，对不对？你今天从甲地到乙地，你不透过任何的交通方式，乃至于你步行，你什么都不做，你可以从甲地到乙地去吗？纵使你有神通，你也必须依赖神通，对不对？神通也不是本来就有的，你是修定然后发一个愿照方法而得到成就的嘛。所有这些东西都叫做方便。所以在大日经当中，他就立了这么大乘的三要。第一个，大悲心，由大悲心促使你发起对于一切境界一种空性般若的智慧。般若智慧当中是去掉你的执着，去掉自己情绪的干扰，然后于中呢为所有的众生立下各种的方便，为了让他达乎涅槃的究竟，所以名字为以方便为究竟。这是大乘的三要，这跟印顺导师所讲的三要有点不太一样，跟藏传所讲的三要也不太一样，我取自于大日经啊的说法。以大悲心为根本，发起般若的空心会，施设种种方便为究竟。那么整个的佛法在瑜伽师六论当中，基本上以这个为架构，以这个为架构，叫我们体认这个东西是必然唯识的现实。大家在这个地方迷闷不起，所以呢必须有先知先觉之人立先知先觉觉后知后觉的这种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就是成佛做主的菩提心。有了这个体认，你开始为了这个目的转变你学习的动机，为这个学习动机去积极因缘，整个这个因缘成就的道路就叫做菩提道。所以整个菩提道就是为了成就众生离苦得乐的目标，自己努力的学习的一套次第。所以立而为天人师是内学院院训的第一个。所以如果你到现在如果还不晓得佛法的菩提心为何，你们就以做天人师啊。为什么呢？因为天人可以有学习的能力，那么你只要有一根明确有好要佛法的想法，有离苦得乐的意愿，你就可以透过佛法的教育最后成就觉性的显现，满分成正以后就是佛陀。所以佛陀就是觉性的圆满，每一个人贡献觉性圆满做人天的导师，不是说我立刻就可以教别人，是以这个为动机去学习。那你说为什么不做弟子的态度去学习？对，弟子的态度也可以学习。佛陀也称为这种以弟子的心态去学习的人称为叫声闻，把老师的教导当作在心外，对不对？佛陀是心外的，佛陀是那个人，那个人所立的言说就是圣言量，圣言量让我的理解就是我今天的理解，理解之后实践成就了解脱的果证，就是我的道果。声闻弟子是以这个为究竟的，于是他们认为声闻跟佛的不一样是在哪里？佛是自然智，无是智，没有人教他自己开悟的。声闻弟子呢，是依着佛的圣言量而开悟的。他们两个呢，同样证到的是没有烦恼的涅槃境界。可是，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对于佛有他的因缘说法。他认为，如果你只是被动的，把佛陀当作自然智、无私智，自己成就开悟的一个圣者，而你呢，是跟着那个圣者的言说， 开悟的一个解脱的道人。那么于是这样子就会到了后期变成部派的佛教，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认自己的老师嘛，每个人都自己有他的圣典嘛，只要我以我的圣典当皈依，我就不信你的圣典是圣典，是不是？我只要信我皈依自己的老师，我就不以你的这个老师为老师。可是在佛法的观念里面呢，所有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人，都是分证佛位的圣者，对不对？合起来大家都不以自己五蕴为身，大家都愿意去掉自己五蕴的范畴，以法为身，法者无相，法者的究竟就是涅槃法性，法的究竟言说就是涅槃。当然法有很多定义，可是在唯识论里面，法的究竟定义两个字，涅槃。因为法的本性自性涅槃，法没有造成人必然要发生烦恼，烦恼也没有必然叫你去造业，造业之后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去轮回，对不对？所有这些过程当中要它成熟都有因缘，你努力让因缘清净，就没有轮回之必然。法性本来是涅槃，法性的自性本来是无生，活生生被我们这种生死凡夫搞成这么样子的杂染轮回，那不是法性本身的问题。所以法的究竟言说就是涅槃。那么既然法性究竟涅槃，那么就没有造成杂染之必要。可是为什么会有杂染三界六道的现象呢？如是因如是果吗？因为你不信涅槃，或者你不认识涅槃吗？你创造流转因，当然就造成了流转的果吗？所以我们说三界六道是我们唯识所变的，那是在我们的四心这一头创造的缘起，那就应该在四心这一头解决这个缘起。可是你用佛弟子的心态，就会用一家之眼，对不对？现说自己虽然或许也能够达到解脱涅槃的目标，可是并没有满证佛的那种心地风光，那种没有对立性，那种没有范畴性，那种没有自他，那种没有任何能所的对待，只要朝向一个涅槃的目标的完成，而这种完成是一种无止境的完成。这一直都是佛从大悲心中流出一切法的真如。所以呢，失利了之后就必须要达乎悲心，失是以悲而利的，如果不从悲，无从作失，对不对？我个人解脱就了了，法性也涅槃，本来天下无事，我何必又庸人自扰，又立我作师，为天人做导师干什么？所以为什么会有立作天人师之必要，是因为你体认到大家众生皆苦，我也是众生之一，我的典范可以给众生出离苦做一个试金石，我也愿意发愿去学习所有众生能够离苦的因缘道。所以施者之极致就是悲心之所流出，悲心流出有多深有多广，你这个做施的范畴就有多深就有多广。可是有了悲心，假定没有智慧，悲心就会变成爱见，爱是杂染的，是占为己有的，是我关心的为爱，我不喜欢的为非爱。如果你爱跟非爱的分别心去做所谓自己的悲的事业，那么这个悲是属于爱见大悲，见是自己的成见，爱是自己的情执。如果你是用你的情执跟成见去推动你的悲心的菩萨事业，为人做施的话呢，这个施是染污的，是杂染的，是引导众生轮回的。所以你要从悲心流出做施的菩提心，你必须要达乎教，教的宗旨在乎般若，教的宗旨在显示法性的涅槃。法性既然涅槃，那么我对于对待法的心态 应该要维持在一个般若的位置上。般若的定义最简单两个字，无着，不染着。因为一切法的法性本性自性涅槃，那么它没有杂染，它没有可取可取为杂染的因缘相。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升起一个杂染的心去占为己有，或者是立为非有呢？在爱非爱的分别当中，任以为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呢？那么相既然是由我心缘念所生的，那么相既然非有，你能缘念的心又如何能够立为自信呢？了解这个道理，就要学习。你要能够证涅槃，你必须要达乎般若，而般若没办法天生就会，必须从文字下手。所以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就变成我们成就般若智慧非常重要的关键，这就是教的宗旨。所以你要做天人师，你必须从悲心中流出。你有悲心，愿意跟众生承担离苦得乐的事业，你就必须从教言下手去训练自己般若的智慧。只有你成就般若智慧，你才能够在一切法当中无着，而达到涅槃。把你从学习般若到达到涅槃的过程教导给别人，分享给别人，这个就是做师。而这样的动机就是悲。每一次每一次成功的经验，立下一个典范，立下一个规矩，立下一个大家可以作为教称的依据，这个就叫做戒。这个就叫戒，戒就是规矩，戒就是经营一个班级、一个团体，乃至于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天下、一个小世界，能够让这些人这么多的个别差异达乎一种统一性，而能够互相提携，把这种教称相传的师道传诸久远，让如来家业不至于颓败。整个这样子的规范就叫做戒。戒是安立一群人身心的依止处。虽然戒是一种有违法，是一种人为定下的规范，可是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必须要立戒。否则大家各行各事，一个团体无所谓成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没有一个统一的规矩，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一个僧团很难和和共住。和和共住不下来的僧团是没有办法去学教，没有办法去说悲的事业，没有办法去立师的教称，一切都不得成就。所以在二阳大师看过过去学成的典范之后，他就为内学院立下了这四个字，要以作师发起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不能以个人的名闻利养为目标，要以跟众生同悲为动机的改变。我们不是天生是佛，所以要学做十二乘啊，十二部三藏十二部经一切教乘的学人。学什么？不是学理论，不是学一些名词的定义，是学习般若的智慧。般若不是什么东西，般若就是明白涅槃的法性之实相，然后成就对一切法不染着的一种学习的态度跟方法。只有你完全没有成见跟情执的染着，你才能够真正放宽心量，把一个如虚空藏那么大的口袋去装全世界所有一切众生能够得了离苦的方法。如果你没有办法有弥勒佛那么大的口袋，你如果没有般若智慧，你就没有容下天下虚空藏那般大的教称。没有这样的教称，你就会舍弃众生。所以能够让你心量放到这么大而没有局碍性，靠的就是般若。可是当今的汉传佛教非常重视真如门，而很忽视般若门。真如门是法的本性，你谈它它是那样子，你不谈它它还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它不是你说它如何就如何，说它不如何就不如何。但是你要去证真如，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有为法，是次第学。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常识熏修，你根本不可能把你自己今天所证的东西称它为是真如或非真如。
这个是欧阳大师力学他非常苦劝的事情。他看到汉传佛教为什么那么蛮憨、笼统、混沌，因为宋明理学把整个佛法推到比较高妙玄奇的言论上，那个言论固然是该学的，可是更该学佛法不共的智慧是般若，只有般若才能够现观缘起，只有缘起才能够升起正确的大悲心，只有大悲心的推动，才有三乘五乘的导师会出现于世，这样子佛法才会不会灭度。所以思悲教界缺任何一门，佛法都会当灭。因此之故，立下这四个字，做内学院弟子，传承久远，大家的归念，掌握这个精神之所在。你如果肯定跟认同这四个字的教诲，你就依着这个四个字发起你的学佛的心，立下一个范畴，长远的学习。生生世世皈依这个法性的佛法，以涅槃为上首，为众生学习无止境的完成，依着思悲教界把内学院建立在自己的自信道场上面，不以任何有形有相的为局碍。生生世世你就常皈依佛学，以这样子的心量，你就不会变成宗派之徒，以一行一门为自己的线索，然后呢用这种态度一门深入，然后举一而反三，一门深入而后举一而反三，就是道次第。没有哪一个道次第告诉你七八门一起来，然后最后呢统贯为一个，不可能。你能够这样子慢慢的依着道次第，从这两位而后加行，加行达乎见道之后，广学多闻，修道就多门了。修道在大乘的教乘的里面，就是清净所知障，为众生学习。只有见到位之后，大乘的不共修行才正式开始。在见到位之前都叫做圆修，见到位之后实地大乘不共的修行才是真修，你不见真如之后的修行不叫修行。所以当你是一个开悟的人，你自己知道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为你的同修道友都是贤圣菩萨。我们今天这种生死凡夫从哪里下手？当是以开悟见道为目标，当以见真如为我们的里程碑，对不对？努力的一门深入，一门深入要在哪里深入？要在般若门当中深入。般若门要在哪里去得到一个消息？要在文字教乘当中去修正自己的作意，改变自己取所缘的抉择。这个耳后我都会一个一个跟各位交代清楚啊，因为现在就是宣讲内学院的四字教乘，所以大概简单花这40分钟时间简单的节前跟各位把上个礼拜本来应该要导读其中几篇非常重要的文字的就归纳一下，用我的心得啊，这大概是我19岁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之后，这么多年来自己沉潜下来的一点心得报告，希望各位也能够一点认同这四个字它的意涵。你们每天呢，当你们早上起来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去理解一下这三皈依的目标，就是作诗，流出你的悲心，不离佛教，然后呢，去行乎依止于戒，照你立的愿，每天行下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久久你的定以及慧的功德力就会渐渐成熟。只有你的定慧成熟，止观恶道才可以透过五蕴的实践改变你的色。色就包括我们的外面的气质间跟我们所依止的五蕴身心，你会发觉你的身心改变了，你的气质间不是它真正改变什么，而是你对它的见解改变了。 当医报世界五蕴的身心都随着你的修养跟见地改变了之后，色就清净了。色清净之后，你的受、你的想会跟着朝向圣道转变。受想的转变就是修行。当你的受想转变以后，你每一个随着你八字心王起的五十一个心所，那个所谓的行运就会跟着转变。跟着转变的行运，华严经称之为善用其心。懂得善用其心就是修行。善用其心久了，你的有漏识就转依成无漏识，无漏识满正之后就是大菩提。心经里面所谓的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成佛之道的过程。了解五蕴不限缩在你目前这个死样子，对不对？透过取所缘，修正作意，改变你的外气间，内根深，由此带动你受想的清净，八识相应起的行心行运也跟着能够趋向于涅槃，四转一成无漏，五蕴就正成了空性。有了正成空性的五蕴做依止，这个五蕴的空性就叫做五种无学蕴戒。你这个时候就不是依止于色受想行识了，你这个时候就依止于戒，依止于定，依止于慧，依止于解脱，依止于解脱之见。戒定慧大家普遍尝试应该有，解脱就是没有烦恼，解脱之见就是能够为别人解释教导没有烦恼的方法。所以解脱就是烦恼障断，解脱之见就是所知障断。没有教别人解脱的困扰，没有教不会别人的困扰跟障碍，你就以这无法为生。你只要转成这五种依止，你的生命当中就没有什么遗憾。这是我们学佛的目标。当我们这个动机目标确定了以后，那就要开始要寻找学习的方法，然后呢立一个范畴。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转进到学习的方法。先用这四十分钟跟各位先简单的结前思悲教戒这四个字。好，拿到本子之后呢，请各位打开目录页。我们把上礼拜跟各位大概科解的大概跟这位大概再重述一下。请打开目录页，欧阳大师自学选述目录。好，都看到了吧。那么这个部分我想文字部分就请各位自己去看了，那他有我老师张老师的述白话一些简单的解释，应该如果各位有问题，你们再到耳后的小餐时间再跟各位讨再跟我做一些讨论。那么这一本第一本跟各位结缘的书里面呢，他其实就是张老师他把欧阳大师全集当中截录他的重点，就是他的重点一则一则的当做一个这个后学的一个依止做一些教本。他本来预计要编五册，后来只完成这一册而已那么在目录当中，请各位看到第一条目，诗的第一，诗的第一，第一个条目到第五个条目，这五个条目呢，请各位立一个总标题，叫做学习宗旨。我们学佛一定要有个目标。你为什么学佛？其实这个问题我每天都问。我还是一个佛弟子吗？我发菩提心了吗？其实这几个基本问题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每天你是不是在问自己呢？你每天问自己之后，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你到底学佛的目标有没有改变呢？原来的出发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明确呢？那你有没有辜负你原来的出发心呢？你现在还持续的以成佛为第一优先的目标吗？你所做的事情到底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呢？还是在打闲岔做生死凡夫呢？ 这个就是每天你其实要问的。啊，所以他说啊，师者是第一义，而第一义其实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做天人导师。啊，所以这五个条目呢，到了第五条，他举了显扬圣教论有十个条件，认为一个想要在未来做天人导师的，他必须要有十个条件。啊，请各位自己去看啊。那么这是前面五个条目，第六个条目，恻然之感动。啊，一恻然，一是一时，他其实不叫你成片，偶尔，比如说我们看到日本那样子的难民那样的可怜，对不对？是不是有悲恻之心会出来？自然流露的嘛，这是人性嘛，我们相信不会有人看到那样的东西还以为不以为意啊，应该不会，这是我们很相信人的良知。从第六个条目开始呢，就是悲。悲。好，那底下当然有几个条目啊，我圈一下。第十个条目各位圈起来，第十一个条目圈起来，第十二个条目圈起来，这三个条目呢是从是师训里面出来的，不过老师他把它放在悲这个范围里面，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呢师心从悲心中流，所以本来这两个没有办法分成两个部分啊，也就是说你要为人之学，你要知道不得已做师而不能好为人师，我老师经常讲这句话，不得已而为师，千万不要好为人师啊，不能因为说啊，佛是做天人师，我就以做导师为目标，动不动就把自己当作别人的师尊，干嘛别人要听你的，能不能，你可以努力讲你之间要跟别人分享的东西，可是别人不见得要甩你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得已而为师，那不得已为师你为什么还要硬干呢？悲美，对不对？众生有苦，我有这么好的方法，我怎么能够忍住不说呢？是这种不得已之心从悲心当中流出来，努力去寻找方便，只为了一个目标，众生得离苦，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本愿从这个心地当中流出来的。那很重要的第十二个条目，师有道义正气，称天主地。因为呢，独自一个人在那边努力啊，不行，所以绝对不要单靠一个人。所以其实佛门当中不要太用权威主义崇拜某一位英雄而已啊，需要有怎么样师友的道义正气互相提携，独木难撑大局，中流砥柱终究会被水啊，对不对？那么大的海啸，你看改变整个天地，是不是这样子？天地并不是无情，而是告诉我们必须要跟他和平共处，能够真正长治久安之道，就是这个师有道义正气，才足以撑天主地，立出一片天地来，才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垫高福报暂时学法的因缘。这个是这三个条目呢，老师把它放在悲训里面啊，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后呢，各位就依着条目去看啊。那么请各位翻到第五页，目录的第五页，第五十个条目，第五十个条目，请看第五十个条目，天的部位呢，各位就写上师悲教界的第三个愿训，教，教就是佛教，佛教并不是在欧阳大师的心目中，它并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它并不是一个僧团的范围，就是以开发觉性为宗旨的教育，所以他这个思想被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导师啊，净空导师拿来做创会，立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名字，为什么叫做佛陀教育基金会？佛陀教育就是佛教，用一个基金会十方扶持这个宗旨而存在的一个僧团，所以佛教它不需要以一本圣典，不需要以一个教主来跟别的宗教产生割裂，这是欧阳大师他的建议。他认为，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咸鱼不孝，不管你今天信仰哪一个真主阿拉也好，这个天主啊，玛利亚，管你喜欢什么，对不对？你都要在生活在觉性里面，依着觉性来改变你生活的皈依。你信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学佛，所以千万不要把佛法 太限缩了。而整个佛法当中不共的东西是第51个条目，正智，能够去证真如的智慧。能够去证真如的智慧是什么东西呢？请注明一下，就是般若。般若是梵语，般若就是了解一切法自性空的智慧。自性空不能用背的，缘起性空不是一个方程式，不能用背的，你必须要如实知，了了知，从你的次第思维当中，依着世俗地也好，依着圣义地的作证也好，都能够明白如实了知它的自性空。那既然一切法自性空，请问可以说它是生，可以说它是灭，可以说它是染，可以说是清净，可以增可以减吗？它本来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如，它本来就是一个不染不净的真如，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增不减的真如。可是能够肯定这件事情的智慧只有般若，般若必须要次第学道，成满道地，你才能够有这份般若的智慧。有般若的智慧，你才能够看一切法真如的实相。你每天坐在柜台帮别人数钞票，数再多的钞票，钞票还是别人的户头的东西，对不对？努力去赚钱，把钱存进自己的户头，那才是自己的粮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正智是道，菩萨以道做住处，灭谛是本来，没什么好谈。苦集不可以染着，也没有什么好谈。真正菩萨的住处就是道地，众生得离苦的方便道是菩萨的住处。玉器师利论说，这个住处开作世间跟出世间有五名菩萨道，内名还有另外四种弥勒菩萨所挑出来的世间的学问，而后再去补充。总合起来，这种学习一切法又不陷溺在一切法里面的那种态度，那种智慧，就叫做般若。学佛之教言，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就是般若。一个能够骗用自己的般若智慧的人，就叫做佛。所以我们说啊，般若是众佛之母，而般若呢，又从大悲心中流出，所以大悲呢，是诸佛的祖母，对不对？大悲中中推动你去修学般若，而般若成就之后就是佛，对不对？这个东西啊，悲心是悲，般若是智慧，悲智的圆满就是佛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佛干什么事呢？佛就做天人导师嘛。那因为一群人纠结在一块儿，不能立刻大家就变成成圣的道人，所以要用戒来成立僧团，暂时让大家和六合共住。这就是欧阳大师为什么立下施悲教戒这四个愿训的理由。好，那这个底下的条目我就不一个去说了，翻过来到第七页，第76个条目，应该从75个开始了，75个是节前身后，他节前面的听闻教言，然后开始起呼我们的第二大章节，就是今天我们的目标学习方法。所以请这个75这个条目上面写学习方法。你了解了怎么样的动机才是学佛的正确态度之后，我们之前的结论呢，就是施悲教戒这四个宗旨啊，做天人师，从大悲心流出，要从教言学习般若，然后以戒来安利众生啊，先创造这个基本面，然后呢再共同学习啊，共同学习三种无漏学。这三种无漏学就是底下的学习方法，不管你是哪个宗派，你都必须要同意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开悟，必须依戒而住，同意吧？总有个规矩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对不对？那这个规矩是立一堆的凡夫六合共住，成立一个学团，成立一个僧团，成立一个组织，共同立一个宗旨，一起去完成的一个规约，一个规约啊。而这个规约最究竟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无漏，就是无漏，无漏就是没有烦恼。 达到无漏的道共戒，是戒的究竟目标。所以在第77个条目当中啊，欧阳大师就从经戒律典当中举着这个字，他说啊，信自能持戒。当你明白一切法的实相之后，你就知道持戒是唯一先保住你的法身慧命，不堕三恶道，还有听闻佛法的机会，唯一的保命之法。等到你成就无漏道之后，一个无漏道人，他自信是戒，三业不用守护，自然达乎戒，那个叫做道共戒。连你学定的人，在定心当中，因为定心不乱，在不动心当中也能够成就戒的功德，那叫做定共戒。规范身意跟语业清净的叫做声闻戒，管意业清净菩提心不退的叫做菩萨戒。所以戒是成就无漏的方便，可是等到你达到究竟证了实相之后，你就知道你的三业自信是戒，对不对？你根本不会有触恼别人，你不会给自己染着生烦恼，逼迫自己造业继续轮回的那种必然性没有了，所以自信本来如戒。所以依着真如的道理，佛陀为了僧团立下很多戒的规矩，可是戒的规矩并不在戒行跟戒相上，戒行跟戒相是方便，重要的事情是借着戒行戒相跟戒法，让我们去体会戒体。戒体是一切法的实相，用教言立出了种种的道理，次第增上，如此而已。好，这个是第二啊，这个学习方法。学习方法有三门，第一门就是戒，这边只用了两个条目。学习方法的第二个科目呢，是从78个条目开始，学禅在死心。死什么心呢？死去你的妄想心，打得偷心死了，才许我们的法身有一个活命的机会，是吧？要死去那个偷心。死什么心呢？死妄想心。死什么心呢？死偷心，偷鸡摸狗，认为哎呀，灾难应该不会临到我头上吧，这是偷心啊，这是偷心。你把这个偷心能够打得死，才会转依你的性向朝法性当中去做皈依啊。这学禅只是这个目的，所以禅只是把心用对了，不要随着妄想走，就问你的念头你从哪来，你的目的是往杂染处去，还是要往清净真如去做一个果证，对不对？知道之后放行，对不对？这就是抉择慧。定不会自动生出慧，可是定是能够生出慧的前方便。因为你心散乱，你偶尔做了正确的决定，那也不过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嘛，对不对？一次做对了，并不能够一直保任下去啊。所以不是定能生慧，而是正确的慧，能够保任的慧，必须保任在定心当中。定心当中是能够打得透心死，心不散乱，对不对？能够观一切法的缘起，然后给自己达乎无漏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你没有定心当作依止，你没有办法依止于圣教做正确的决定，然后呢达到无漏的道果，没有可能。纵使有可能偶一为之，那不过就是什么 part time 的圣人而已，对不对？瞎猫碰到死耗子，就得度掉那样。所以学禅就变成是我们成就无漏道会非常重要的第二门啊。这个我们也不多说，也入了我们的瑜伽师的论，有大篇章会谈这个事儿。请翻过来第八页目录，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谈起，88个条目啊。先上次也讲过了，87修定啊，不可能执定于定，因为呢定的定义是什么？心不散乱，专注一缘。如果你心呢、一直只源于无分别境，心其实是没有功德力的，
所以修定是要能够达到行舍，定只是心沉默了要把它抬起来，心态吊举了要把它压下去，当它不昏沉也不吊举了你就不要管它，对不对？随着缘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叫做称性自然。称性自然我们就称它为平常心是道，随缘坐意观察，达乎无漏，那是自信戒的功夫。所以到那个地方它是戒，它也是心，它也是慧。所以戒定慧是心无漏之后的三个面相。当你心没有烦恼的逼迫，也不去造业，也不去随顺轮回的时候，你心自然是如一戒，达乎定，成就于智慧，必然是如此的。三件事情不是自力完成的，你只要让你的心不随顺烦恼，自然你的心就是三种无漏，三种无漏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修定不能够执定于定。所以很多学员呢、他就喜欢腿子盘起来，眼睛闭起来，把鼻孔对着人家，我说我在修定。你如果碰到慧能大师，他就磨铁杵给你看，你问他干什么，我替我的女儿磨绣花针呢，他已经是老太婆了，你怎么还在磨呢，对不对？等他下辈子再来嘛，我继续磨呗，对不对？他背后要讲什么东西？定是要用心，把心用到对的地方去，不是要用鼻孔去对着别人干嘛。所以修定不是要执定于定，定不是要那个相，是要那个心，而心是要拿来用的，心是要拿来用的，自然而然就是这样。所以在瑜伽行派他所讲的定一定是跟慧共，所以与慧俱行的定一定是思维修，在大乘的六度里面称为静虑，不散乱的心才能够做正确的思维，达乎无漏的思维必须依止于定。所以定跟慧本来就不能脱离，你不能脱离于慧去单独修定，你不可能注定之后自然会生慧，不可能的。你长时注定心只是落于无际而已，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不想理事情，你不想理事情怎么会有智慧呢？不去处理事情怎么会有功德呢？不积累功德何来法身呢？没有法身怎么会有如来呢？没有如来怎么会有如来的弟子呢？没有如来跟如来的弟子哪来的佛教呢？没有佛教哪来的我们这些人呢？那我们这些人在那边干嘛呢？对不对？一门一门一直往上追嘛，你在这边到底在做什么事？你的见地有没有正确？都是我每天要跟自己较量的事情。所以第87个条目也是挺重要的，虽然它文字不多。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导读从88开始。88开始。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呢写上一个字，慧，是我们学习方法的第三门，增上慧学。从88条目一直到105，欧阳大师他抉择了几个唯识瑜伽行派他几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请看一下第9页，各位有没有看到在第100个条目看到龙树学有没有？请在龙树学，龙树树的后面，学的前面加上两个字法相。我上礼拜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法相是佛陀观察这一切法的实相，然后呢由他的口中描述下来的语言，所以佛陀的语言就是法相。法的究竟就是涅槃，显示一切法自性涅槃的语言就叫做法相。当今佛教把法相打成非常的低劣，把法相等于名相，把名相等于词典的条目，把词典的条目就当作是只是定义，定义谁不会定义？世间法一堆的世间学大致有很多定义啊，对不对？可是定义是什么意思？定义是表达这个人的观点，对不对？ 佛陀他怎么去描述这个世间？他同样跟我们处在生死的世间，对不对？他跟我们解释他的本身本事、弟子的因缘，他解释这些事情的角度，他的描述的方法，代表他背后达到般若无漏的一种智慧，由这种智慧当中流出的真如法境。所以法相学是要显示平等真如的。一个真正正平等真如的人，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烦恼是怎么样子的性相业用，道果是怎么样的一个性相业用，然后呢他用悲心流露出文字去描述它。可是你不能死在言说下，后来的圣者弟子才去依着他的观点跟传承去解释这些文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佛弟子都是在佛陀的正量之后，用自己的凡夫之见去试着解释，对不对？希望让我们自己达到佛陀的智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是建立在佛陀的结论之后去寻找开悟的道次第。可是今天呢，我们把寻找正悟的道次第的语言当作佛教，不把佛的心地当作佛的目标，这是很奇怪的事。然后呢，一股脑的都在研究那个证明佛法所说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的文字言说的道次第方便上面，却忘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开佛的心地，开佛的心地。你没有办法去体会佛的心地风光，你在佛的教言底下文字教相，那不过就跟世间学没有两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虽然文字是这样，你又不得不从文字下手。所以你看第88个条目，正上慧学，他从哪里下手？他说文字之功自大，因为文字是要让我们显示什么？般若。请注意，文字不是般若，是借由文字练你的心，改变你的作意，取你的所缘之后，训练你一个般若的观察慧。你能够体会般若之后，文字就要忘，所以不要把文字当成般若。文字是借着它证到般若智慧的一个方便，这就是文字般若的解释。在它底下夸胡写一个自学切要，这是我们下午的进度。那我们请翻到79页，应该是79页最后一行啊，79页最后一行就是88条目的标题啊，它的内容呢就请翻到80页。我选择几个条目跟各位来导读一下啊。首先第一条我们共同来看，看到第80页。好，这边有三行的文字呢来解释这一段啊。阿文大师在他的院训当中的教训当中，他这么写着：文字般若能娴，娴就是熟悉的意思啊。我们必须要经常熟。当然呢，有人说要背经，背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呢，背经的方法，我用的做法是经常熟读。你如果不能够经常熟读啊，你用死背的，久久不背了，你还是一样忘。所以最好背经的方法是每天打开经去读。当今有个方便也是很麻烦的这件事情，我们那个阮桂良执行长他也讲过，在我们的上一期结训这一期开训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因为他非常熟悉 C-Beta 检索的系统。这样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老人家过去读经都是什么翻经的，一页一页这样翻着读。这样翻读什么好处？你会看到它的脉络，你会知道每一个文字的解释它在起承转合的脉络里面是什么一个位置。可是如果你下一个关键字去查出来，它就变成一个条目，前面断开后面断开，就是那个条目的解释，对不对？不管你取舍再怎么长，它永远都是一个条目，你都不晓得这句话在整个脉络里面的意思。而且每一部注解书它的条目为什么会解释成那个样子，都跟前后有关系，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现在呢，用关键字检索文字会容易变成易学，可是这个是一个方便啊，因为查经我们毕竟没有古人那么熟。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经常去批读，
对不对？前经解后经，后经解前经，以论来解经，以经来通论，对不对？你只要立一个范畴，是我们的这种能力有限的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定下一个范畴，有经有论，定下一个时间，排下一个课表，每天呢跟他做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文字般若能娴熟，而后才能够培养什么观照般若的智慧，不谬就是不会错。这个时候呢，你怎么样看世间，你就可以一约的体会到佛陀也是这样感受，对不对？因为他经上是这么写的。所以佛陀里面的语言是一种结论，你必须透过他的文字般若去照着观照世间，然后呢达到那个结论的心地，去跟经去印证。所以经是拿来印心的，因为经是佛陀结论之后的语言，所以你必须学习我们的经律论，然后把心用对之后，体会的结论跟经相应。所以经不是去理解，而经要跟它印证。所以经叫做什么？契经，用来跟你的心达到相应行的一个文字。当你真的证悟之后，当你达到佛陀般若的智慧之后，你看事情得到的结论就跟经里面一样，对不对？所以经的语言是理解的吗？是解释的吗？一部经还有那么多派的注解书吗？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了，对不对？你要对谁解释就解释成什么样子。所以解释跟注解是为了要解释给特定根基的人听，不是那个经只有那个意思。经有无量义，你只要去实践六度的生命，体会到佛陀的智慧，自然就是那样子说，结论就是只是那样。所以经是契经，是契你的真心啊的文字叙述。你必须对文字般若非常的熟，你才能够起世间的观察慧，不错谬。观察般若能够经常的习是串习，经常的一不断去练习，学而时习之，烁烁的练习，而后实相般若才能够相应。请注意相应这两个字，相应这两个字就好像是一潭池水隐现天上的月亮一样，月亮是不可能架着太空梭到你的潭心里面住，不可能。你这一潭水也不可能到天上去 copy 月亮的影下来，不会。月亮不来，潭水不去，可是潭心当中会有月影显现，这个现象就叫做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叫做相应，一切法相应就叫做瑜伽，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所以这边就跟我们讲了三种般若，你能够对于契经的文字学习无着般若的智慧，你既然你就可以用般若去观察世间，你能够正确的用般若去观察世间，你就可以达到平等真如的实相。实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相，就会相应于心。心就像潭水，就像明镜一样，一些月影就会在当中显现，而这个静止的心它也不会染着于月影本身，对不对？因缘生因缘灭，于中没有月影的来去之相可以染着其中，那个智慧那种态度就叫做般若，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增不减，却有作用，这种功德力就叫做般若。它很奇怪吗？不奇怪。我们外界气之间，我们的心每天都在这样发生，只是你今天看不明白而已。好，这个是从文字般若学会观照般若，而后呢实相般若就会相应于心的过程。故文字之功思维自大，如来赞叹月影毗昙，佛弟子从事色界结集是也。所以老师讲，今天我们看到的经律论都是佛弟子从佛陀的语言当中什么叫月业呢？月业就是菩提心，一些具有菩提心菩萨心的圣者呢，他为我们造了毗昙，毗昙就是论如来赞叹，如来赞叹意思就是说，当他证到实相之后，他啊哈啊哈之后这两个字嘛，对不对？于是他就多说几个字去描述他的心地风光。所以佛陀只是对实相的赞叹，赞叹留下了经的言说。然后呢弟子呢就因为悲悯后世的人搞不懂佛的语言，所以呢造了毗昙论， 去解释那个东西，解释佛陀的赞叹语言，对不对？而那个心呢，菩萨是什么？菩萨的心就像月亮一样，对不对？他给你光明，可是又不给你逼恼性，他要照什么？照了无明的黑暗，让你找到一个出路，对不对？所以用月夜毗昙来比喻论点。那么而后呢，佛弟子从事色界结集，就依着自己的性相，把听到老师所讲的语言一步一步经，然后把弟子学习讨论的论点，乃至于僧团的公约的律典结集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律、论，都是佛弟子根据特定的僧团目标而结集下来的文字教相。文字不等于佛教，可是佛教目前也只有依着文字下去，学习观照的智慧，让实相隐现于心，而学习不染浊，保任这一份般若的智慧，一直到成佛为止。到成佛那个时候，就也没有界限当作自己的范畴了。好，这是第八十八个条目所说的。所以呢，89他说，文字研究为最始最先，文字的研究亦为最始，无着众多闻熏习般若。其实他客气了，般若他抬举的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呢就重十法句，而十法句在哪里呢？在后我们会提到一部非常重要的唯识论，可是在汉传佛教呢很少被说啊。那十法句是什么东西呢？辩中辩论里面啊，在辩中辩论里面有十法句，那十法句呢我们称为叫金刚十法句。金刚般若归纳下来有十个法句啊，十个法句。所以般若重视十法句，无着呢重视多闻熏习。请问这两个事情可以分开吗？绝对不可以分开。十法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心经当中的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增不减的意思。可是呢，这个道理却不能只是背缘起性空四个字就可以了义的，对不对？所以要在一切教称当中多闻熏习，才有办法从文字般若熏习成就你的观照般若，而让实相般若隐现于心。所以就是这个目的。十法句只是证明你的结论而已，所以十法句是对结论的描述，而你要达到这个结论，必须要在瑜伽行当中多闻熏习。所以我在这边给各位介绍欧阳大师的传承，他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以般若戒然后行瑜伽行。而不管是无着菩萨的教导或者是龙树菩萨的教导，都为了要达到同样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涅槃。所以瑜伽行、般若学、涅槃宗这三个，就是我们学佛弟子一定要去碰的。好，既然去碰它，我们不能不去学习佛陀描述三界六道苦集灭地啊，苦集灭道这四地一切的法相。所以学习俱舍，学习俱舍是必要的，因为俱舍是整合法相的一部非常丰富的论点。所以呢，在慧学当中，欧阳大师就抉择了四种学。本体来讲就是瑜伽行、般若学、涅槃宗。为什么叫宗呢？以涅槃为宗旨，以涅槃为上首，然后用般若来锻炼你的见，用瑜伽来行相应。这三件事情必须要合佛道才能够成就。可是这三件事情要从一个下手处下手，就是要从法相下手。法相的大权就是在俱舍当中，他就抉择俱舍论是你学习法相的入门。所以他有四种学，这四种学呢他归纳为三会。好，请看到第90条。这三会是哪三会呢？通会文字、二会文字跟集会文字，请看它的意思。好，我就不去读文了啊。什么叫通会文字？通会文字请各位注明一下，就是般若波罗蜜，直接指出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什么？无自性空，不可染浊，对不对？一句话讲明白就是这样。
讲完之后还必须透过二会文字来教。什么叫二会文字？吴浊所教的多闻熏习，龙树所教的金刚十法句。那什么叫集会文字呢？集会文字就是涅槃，就是要明白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从般若经开始就跟你讲这句话，瑜伽的经论也跟你解释这句话，到了涅槃中只是证明这句话的实相是什么风光而已。懂这道理吗？你确实把这句话的神神秘秘搞清楚了，三藏十二部经通通从各种角度在证明这句话。所以通会文字就跟你讲，一句话讲通了就是缘起性空，这是通会文字。但是要多闻熏习，正应可金刚十法句，这是二会文字，达到什么诸法实相涅槃，以涅槃为上首，以无余涅槃灭度众生，而无众生实灭度者，去证明这件事儿的集会文字。那集会文字啊，这边内容的文字我们就跳过哈，不逐字的去批读了。好，翻过来第82页，我们看张老师他的结论。归纳下来，这三会文字呢就结成四科，在他的数当中倒数第二行。于是内学院就归纳佛学的会学有四科，这四科文字即是什么呢？第一个俱舍科，那个舍老师写成提手旁啊，他其实也有他的道理，这个这句话是对的。我们一般看到是什么？没有提手旁的舍，通这个舍，这个舍是现代字，以前的舍是没有提手旁的舍。什么叫俱舍？俱舍就是法相于中无自性可取，就是俱舍。你搞明白法相之后，一切法平等真如，就没有自性可以取呢，对不对？可是现代人怎么样读法相的呢？学成一切法有了，把俱舍论学成一切法有了，俱舍论跟你讲什么？一切法无自性了，一切法二无我。当然了，他可能法无我讲的少一点，你至少要认可一切法文字假象说明为我，我根本是假名，没有真实的。所以整部俱舍论的结论就是一个字，人无我，不是一个字啊，三个字，人无我，就没有你以为我的那个真实性可得，没有嘛。所以你要在众相当中寻一个我，那真是颠倒翻覆，找不到的。可是呢，我们都用众相来装裱自己，对不对？表彰自己，用的修辞文字比较高，你就比较高档一点；比较下脸，你就比较低档一点。文字能够说明你的存在吗？不必然。文字只有一个功夫，让你明白于中无自性可取，所以叫俱舍。了意思吗？可是今天读俱舍论，把它读成一切法有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好，这是从法相入门。第二个瑜伽科，瑜伽科就要懂得佛陀的心是他的心，我的心是我的心，他的心不来，我的心不去，那我怎么学习呢？一个方法，我一直有一个方法相应，把心弄平静了，你的心湖不乱，才有办法让月影隐现其中，对不对？所以学定，让众相如实的显现心中，就叫做瑜伽。瑜伽就是把心搞得定，不散乱，叫修三摩地。然后让你的心三摩地当中去显现众相，如实显现于中，不要去执取生灭，不要去分别染净，不要去做主增增减减，用一个如实的态度去面对实相，怎么有知道怎么有，怎么无知道怎么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心搞妥成这个样子，就叫做瑜伽行。所以瑜伽行绝对不是一个宗派的言论，不是一个宗派的方法而已，它是三藏十二部经一切教证应该要修的止观学。如果一切教证必须要通过止观达到佛的心地，那么瑜伽行是肯定要修的，哪个宗派不学呢？摩诃止观难道不叫止观吗？显首宗不叫止观吗？止观学就是瑜伽行，瑜伽行不等于唯识学， 余学勤就跟你讲，正书法实相只有一个方法，心清净，众相相应，如实了之，不取不舍，名曰实相。你可以去证明一切法没有升起烦恼是必然，烦恼不会驱车去造业，造业也没有轮回之必然，一切法空无自性，但不是一切法无。了解这个道理，练习瑜伽行，瑜伽行就是止观二道，就是止观二道。当你要为别人解释的时候，你要做天人导师的时候，你必须学习般若的智慧跟般若的语言，所以第三科叫般若科。所以佛法唯一能教的，老师说一句话，就是这三科，即舍说法相，瑜伽讲相应，般若教导你怎么样于相不着。然后呢，你这三件事情做到了之后呢，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最究竟目标，涅槃，一切法般涅槃。般涅槃不是说死去啊，要死的是你的偷心死了，你偷心再也不胡思乱想了，对不对？你打的偷心死，涅槃法性就在心中显现，一切法般涅槃。哪有一件事情 不涅槃的呢？没有，你正是如此的时候呢，涅槃为宗。所以佛法会学是四科，这四科文字不属于哪一宗哪一派。这就是我上一次这堂课特别去定位，我这堂课虽然被定位为法相唯识学，那不过是太虚大师的教称分判。我还是教导以瑜伽下手，以唯识当作宗，你去达乎全体佛教的根本要义，去抉择一个学佛的方法，定下一个学佛的范畴，去立定一个学佛的目标，努力的长远。因为我们共同陪伴一年嘛，一年以后如果我能够对各位有一点供养跟贡献的话，你们应当去找到你们学佛的动机目标，立了一个方法，规范一个范畴，发长远心，自己继续做下去，心有余力提携旁人，对不对？分享给别人，让你的心得能够留下这留下来给别人做典范。所以张老师说啊，这四科的文字一个学佛弟子都要熟悉啊，集会文字是极其高明的文字啊，文字般若啊。所以涅槃呢是什么都讲啊，什么都讲。以天台的说法呢，他是追悯，他悯除了四教的差别，又重新说四教的圆融义啊。所以他是一个极高明的文字般若。那他马上接着举一部非常在汉传佛教很少被学习的一部论，就是辩众辩论。他说啊，辩众辩论为瑜伽唯识之精髓啊。如果你说般若学当中以中论为他的要论啊，非常重要的一部论，那这边欧阳大师就举个例子，中论在般若学里面的地位就相当于辩众辩论在瑜伽学的地位，懂我意思吗？告诉你中边皆田，法法真如，说明这个实相的道理，就叫做辩中辩论。那辩中辩论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呢？请看它的条目底下，辩中辩论里面谈什么东西呢？谈底下几件事儿：独提般若。你看，唯识的根本要论之一的辩中辩论，告诉我们佛法要学习什么？般若。他没有跟你讲要学习唯识，唯识只是止观的道理啊，文字的解说而已，唯识不是一宗啊，唯识只是修止观的道理的文字相。你不先肯定万法唯识，你怎么去修止观呢？对不对？你怎么把心摆成跟佛一模一样呢？一开始的凡夫怎么可以把心摆成跟佛的真如一模一样呢？我们当然是用六识心慢慢慢慢去掉你的胡思乱想，对不对？慢慢可以去达到真如，那个过程就是道次第，这个道次第就叫做瑜伽行，里面的文字教相就叫唯识，说明万法唯识的道理。那文字你懂这个道理之后，就开始修瑜伽行。所以它不是一个宗派的语言，是千经万论，如果你要修觉止观，一定要去学习的道理跟方法。道理是唯识，方法就是瑜伽。
我非常不同意用教派的方法来立为一宗一派一行一门的教研，是独提般若。佛法要学的就是学习这个东西，不管千经万论哪一宗哪一派都要学习般若，哪一宗 不学，包括如来藏的人，如果学如来藏的人不学习般若，他怎么能够去证涅槃呢？怎么能够去证如来藏呢？怎么能够用真心呢？真心不是般若，难道还有别的心吗？这是一关键。然后呢，这个东西是要达到无上正等菩提的，所以般若是因，无上大乘呢是果，把这个因果啊，因乘果乘都讲明白。中间的描述对于真如的描述，请注意哦，辩证门呢是讲很多真如的，所以您如果想了解真如门的文句教相的话呢，学习辩证门论很多，他的如来藏的语言就叫金刚十法句，刚才有提过啊，这边先不做补充，只是跟各位广告啊，我们今天都是广告时间。那么学习金刚十句是干嘛用呢？远离二边，什么边？有边跟无边。般若学就是让一个事情，让一个事情搞清楚，令有无二见灭无余，不要落在有边，不要落在无边，但也不是落在一个不有不无，懂吗？所谓的远离二边，不要又立一个中间，立一个不去有也不去无的那个无所有的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投机分子的心态里面，不是这个。远离二边的意思就叫你不落见，不落自信见的意思啊，不落在自信见。任何的见都是有条件的成立，所以你知道说有是什么条件底下因此说有，说无是什么条件底下因此说无，所以任何的言说都是有条件安立的，没有根本真实的法句。任何法句都有前提施设，有条件去理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文句施设的因缘，你不能够了解这个文句的实相。所以辩证门论就是四个要点：独提般若，这是因；达到无上正等菩提的正果；中间学习金刚十法句，金刚十法句是体，它的用呢嘛，它是它的相。它的体是般若啊，因的体是般若，果的体是无上大乘，它的教相呢就是金刚十法句，它的用呢就是远离二边，远离二边。由这四个重点为辩证门论立论，它的目标就是舍三杂染，那个染呢就是三杂染啊，烦恼杂染、业杂染，还有生杂染。生杂染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的缘起啊，就叫杂染。舍杂染而执证菩提是也。中边熟读以上四个科的精髓，你就可以得到了。哪四个科？因乘的菩提，果乘的无上大乘，中间的金刚十法句的教相，以及远离二边的用，体相用，完全都可以达乎一心。所以辩证门论在欧阳大师里面是非常称扬的。然后他第93，他说唯识精准，法相广大。那要把法相呢收摄在唯识教观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上个礼拜才把上次课程才说我不同意法相唯识，因为法相不是只有唯识，法相是千经万论处处要去解释的对象。所以你只是用唯识的观点去解释法相，还是用龙树菩萨的观点去解释法相而已。法相是佛陀的语言，每一个教乘只不过是用教乘的传承去解释那个法相，所以千万不要把法相送给唯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只是用唯识的教观去解释法相。那么于是呢，我们把唯识跟法相分作两门啊。他说啊，法相柔骨，就是古佛啊一直传讲的事实，就是这个回事。而唯识呢是创经，是无着菩萨传承密论的教导，施设言论，造了种种的论点的传承。但是他也不等于说唯识不是佛所说，唯识根据于佛所说的很重要的一部论叫解释密经啊，密言经、楞伽经啊，有六经，有十一论，处处解释，
不是没有传承的。而法相广大啊，因为它分别教相嘛，啊，描述十法界嘛，所以它的教相非常广大。唯识呢精纯，它要归结一个总相。万法虽然可以广分别，归纳一件事儿，两个字，唯识。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变。修行就从这个道理先懂了之后，透过止观学习般若，达到无上正等菩提。所以他说，故法相结局亦必精微。你要遍学一切法相，你必须要从精微的唯识教观去下手，而归诸唯识。在这么多精微的众多传承当中，唯识是一个很容易下手的方便，所以故总曰唯识学。所以这件事情印顺导师有点不太同意啊。印顺导师说，法相就归法相咩，唯识就归唯识咩，但是法相有众多门的解释，对不对？那么在也很熟悉般若学的欧阳大师，他认为对初学者来讲，从般若去了解唯识比较难，从唯识教观去了解唯识去了解法相比较容易，比较不会笼统跟混沌。所以他认为初学者应当从唯识下手去学习法相，然后呢去训练你的般若智慧，等你成熟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照见实相了，对不对？所以一切法涅槃，涅槃就是你本来皈依的宗趣，没有例外啊，没有例外。好，似乎应该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